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在遇到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必然尽可能的要逃避。然而，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有他的美意，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蓝图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伤痛，在伤痛中，我们巴不得快快的过去，快快的得着医治和安慰。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就要和我们来探讨在基督的生平中一件压力沉重的事件，那就是在客西马尼园中耶稣要学习的功课。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关于耶稣基督生平里边所经历最长最艰难的一个夜晚。这篇信息的讲题是从客西马尼园中所学到的功课，从客西马尼园中所学到的功课。通常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度过的晚上都是很美妙的，但是这个晚上却是令人忧伤的，这是充满不安的一个夜晚。在这个晚上总结了耶稣基督的一生，这一晚没有亮光，只有黑暗，这是耶稣一生当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生平中的这一天学习到几点很重要的功课，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在肉体和情绪上经历如同在客西马尼园一般的困难、试炼和痛苦的黑夜。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的受苦，虽然有很多人也曾经为着信仰的缘故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痛苦，有些人在肉身上多多受痛苦，好像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受的苦一样，甚至很多人也被钉过十字架。但是主耶稣所受的苦是跟所有的人不一样的，因为他被钉十字架是要承担世人的罪，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些人曾经被火焚烧，也有人被狮子所吞吃，甚至有的人被锯锯死，各式各样残酷的刑罚都曾经经历过。然而耶稣所承担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因为他承担了全世界人的罪，他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死的。在遇到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必然尽可能的要逃避。然而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有他的美意，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蓝图的。正如刚才所说的，天父的旨意是要透过困难来装备我们去达成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从客西马尼园中所学到的功课，第一就是神容许痛苦的经历来教育我们。在平顺的日子里，我们虽然拥有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有些宝贵的人生的功课是我们学不会的，所以痛苦是可以有很深的教育意义的。我们在苦难中所学到的是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对别人的了解，特别是对人性深入的体会，是在平顺的环境，在别的地方绝对学不到的。痛苦能够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晓得自己可以忍受多少。有些时候，我们心里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们又明明晓得自己应该坚持下去。所以苦难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我们受苦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现在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又是如何回应的呢？面对别人的批评，别人的逼迫，我们怎么样回应？当我们受到很深的伤害，感到迷惘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回应呢？我们又从哪里寻求帮助呢？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是多么的爱我们，而不要轻易的说，如果神是爱我的，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应该问说，主啊，这件事情临到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并不表示我们从此就不用受苦。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中，在他至高的美意当中，也可能包括像克西马尼园那样的痛苦。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也包括正面的以及负面的。另外一方面，当神容许我们经历克西马尼园一般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正如耶稣一样，需要有亲密的朋友。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36节这里，经文记载，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主耶稣叫彼得、雅各和约翰在附近等候，在附近警醒。但是耶稣回过头来的时候呢，却看见他们都睡着了。耶稣问彼得，难道你们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耶稣发现他们两次都在睡觉。在三年多相处的日子当中，耶稣总是蛮有能力的面对生活的每一种处境。门徒们亲眼看见耶稣站在瞎眼的人面前说，你得医治吧。于是瞎子就恢复了视力，能重见光明。门徒也看过耶稣触摸大麻风的病人，麻风病就离开了他们，他们就得到洁净。门徒也听见耶稣一开口说话，并且用手触摸病人，那些病人立刻得到痊愈。他们亲眼见过耶稣向着拉撒路的坟墓说，拉撒路出来，然后那个死了的人就从坟墓里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还包着手巾，是活生生的。门徒也亲眼见过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耶稣只用对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立刻平静了。这样一位充满能力的主耶稣，现在竟然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陪伴我，与我一同警醒吧。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晚上我很需要你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耶稣却对这几位认识三年多的朋友说，今天晚上我很需要你们。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需要你们支持我，为我祷告，请你们靠近我，跟我在一块儿。圣经说，他再向前走一点，他开始祷告，向天父呼喊。当然主耶稣不是静悄悄地向天父祷告，不是默默不作声，而是大声地向天父呼喊。正如路加福音第22章里头形容，他是迫切的祷告。彼得、雅各和约翰是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他们也曾经蒙主的拣选，跟耶稣一块上了山，他们就在主的面前看见耶稣改变了容貌，同时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当耶稣吩咐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叫闺女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在场。这三位门徒是他特别拣选，也是最亲近他的。而在这最漫长、最困难、最黑暗、最关键、最伤痛的这个夜晚，耶稣很希望他们也能够一同分担，但是他们却都睡着了。因为门徒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感到很困惑。犹大所做的事情他们也不晓得，他们也不能明白耶稣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他们更不能明白第三日复活是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他们感到很困倦，很累了。虽然这几位门徒是耶稣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当耶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睡着了。他们不单在肉体上沉睡，他们对耶稣所有的情绪反应也感到麻木，他们对耶稣的伤痛，对耶稣的痛苦和忧愁也表现得很无知。耶稣与天父之间的挣扎，他们感到无动于衷。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的反应岂不是很清楚了吗？他邀请门徒支持他，与他一同警醒，叫他们在天父面前为他祈求。他是神的儿子，门徒从来没有见过他犯罪，也没有看见过他做任何不对的事情。耶稣总是对人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满有饶恕。当耶稣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在一边和他一同警醒，竟都睡着了。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反省一下，我们又是怎样的一种朋友呢？我们是否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呢？当我们的朋友遇到了困难，很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他。然而我们是否只是所谓的酒肉朋友，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像门徒那样的对人麻木呢？我们是哪一类朋友呢？是否只是在朋友环境好的时候才和他们在一块儿，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丢下他们不管了，我们就不能坚持下去？我们年纪越大，就越发现真真诚诚的朋友，实实在在的朋友，真是人生的一大宝藏。这些宝藏可能比任何物质的东西更加宝贵。一位敬虔的朋友，忠诚的朋友，能够为你祷告，支持你，爱你，坚固你，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不离开你，当你不完美，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做了不该做的事，犯了错，他不定你的罪，他在你身边鼓励你，安慰你，为你祷告，扶持你，一直守候在那儿，这是忠诚的朋友。当耶稣最需要门徒支持他的时候，他们竟都睡着了。当我们的朋友受到伤害，最需要我们的时候，神不要我们沉睡，神要我们在一边鼓励他，支持他，陪伴他。那么在这段经文里，我就发现，在我们自己的客西马尼园里，祷告挣扎是很自然的。耶稣在这艰难的时刻中面对着很大的挣扎，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所讲的心里，就是指他的灵魂，就是他心灵最深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灵魂非常忧伤，几乎到死亡的地步，请你们留在这里跟我一同警醒吧。耶稣受到的伤害以及他所感受的痛苦是深到一个程度，我们在世界上是永远不能够理解的。我们常常挣扎是否要遵行神的旨意，或者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挣扎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我们的伤害和痛苦是这样的强烈，甚至祷告不出来，我们被忧伤，被痛苦，或是愤怒所分心。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是心烦意乱，以至于不能祷告，或是我们受伤太深，以至于没有能力祷告。主耶稣都晓得，如果有人说，无论我伤害有多大有多深，我都能祷告，弟兄姐妹，这些人肯定他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极深的痛苦。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那份内在的深层的悲伤和痛苦，我们就晓得在我们祷告的过程里也会受到干扰。换句话说，当我们真的受伤很重的时候，我们是很难祷告下去的。所以在祷告中挣扎不是犯罪，也不是软弱的表现。神在地上设立了教会，给我们主里的肢体弟兄姐妹，就是为了这个需要。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代求，彼此鼓励，彼此劝勉。我们重担要彼此担当，要彼此建立。在新约里边有很多地方提到彼此这个用词，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因此在主耶稣的生平里，我们也看见他的挣扎，他人性的反应。耶稣说，我挣扎到一个地步，我忧伤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死。他大声的恳切的呼求， 我们要晓得，天父会使用任何一份力量、经验或是痛苦，使我们能够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定的旨意和目的。即使我们在祷告中在挣扎，天父也晓得他也在听。我们在挣扎的时候，他照样听我们的祷告。甚至当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神不是要拒绝我们渴望得到拯救的祈求，事实上，神是用心的听着我们的祷告，他也在看顾着我们。有一件事我们不可忘记，无论我们经历多么深的痛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痛苦是远远超过我们所受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又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有时候我们经历到一些挣扎，我们带着挣扎来到神面前倾诉。我们挣扎，因为我们已经重复又重复的祷告，不晓得有多少遍了，但是我们似乎总看不见神的回应。有时候我们会问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我们感到自己跟神很疏远，神好像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痛苦和伤害是这样的强烈，而我又抓不到任何的证据证明神正在动工。如果这种情况只是维持一两天，大概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如果这个情况是年复一年的持续下去，可能到这时候我们就问了，神啊，你还爱我吗？如果你真的爱我，怎么会这样呢？事实上，神是爱我们的。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容许痛苦和伤害持续一段适当的时间，好让他的计划成全。但过程往往是我们不喜欢的。圣经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每一个祈求的人都可以得到，每一个寻找的人都可以寻见，每一个叩门的人都可以经历神为他开门。但圣经写的这样的明白，圣经不是说你们祈求立刻就得到，你们寻找明天就可以寻见，你们叩门一会儿就给你们开门。圣经没有这样写，也没有这样的应许，因为唯有神晓得我们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得到足够的教导、足够的洁净、足够的动力。他也晓得怎么样才可以吸引我们，让我们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神不会错过每一个他要我们承受的痛苦经历，他也不会错过每一分他应许要赐下的力量，为了要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面前。当我们挣扎的时候，我们不必感到任何罪疚；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也不必感到自己好像是离开了神的旨意，好像神不再爱我。挣扎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超人，我们不过是人。我们明白什么是伤害，我们也感受到了痛苦，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耶稣也曾经经历痛苦。所以主耶稣明白我们在他面前的倾诉，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晓得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对主说，主啊，我觉得很伤痛，我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很困扰，这是我的痛苦，这是我的孤独，这是我的苦楚。主耶稣都知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其中一个感受就是孤单。耶稣多么需要门徒的支持，但他们不明白，他们都睡着了。在人性的需要上，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在这重要的时刻里，他是完全的孤单的。虽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来做人的时候，他没有特权，他一样受苦。主要我们晓得，他明白我们所受的一切。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意思就是，还有别的办法能叫我不用与你分离吗？但在那一刻，主耶稣晓得再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向神说，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挣扎。我记得我个人有很多次在深夜的时候醒过来，跪在床边向神祷告，为着一些事情挣扎。我在心里对主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时间，按你的时间。不要照我的方式，按着你的方式，成全你对我的计划。当我们来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切的挣扎都没有了，所有的挣扎都被那份平安，那份满足所取代。这份平安与满足是远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因为我们的情况没有改变，神也没有任何改变，神也没有改变任何环境，唯一改变的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对主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时间，只要照的你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停止了一切的挣扎。在这段经文里，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的克西马尼园并不应该是一个埋怨的地方。我们经历困难，经历艰苦，经历难处，常常我们会想办法找出各种原因。我不会说这些艰难痛苦是出于神的旨意，虽然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也不会说这是神所计划的，虽然这是神所容许的。但如果我们在神以外要寻找其他的根源的话，我们一定会归咎于他人。埋怨会使痛苦和忧伤的人更加痛苦，我们的伤痛会像伤口被撕裂一般更加的强烈，所以埋怨是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经历痛苦和伤痛的时候，埋怨是不符合我们蒙恩的身份，它只会叫我们的痛苦更加强烈，叫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更混乱，让我们感受是更加的负面，更加的挫败，而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的生命中会有更大的灾难。我们会让怨恨，让敌意，让愤怒，让苦毒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整个破坏了我们的生命。好，最后我要分享度过艰难和痛苦的秘诀。无论痛苦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能度过的秘诀。无论痛苦会维持多久，这也是我们能够忍受苦难的出路，这也是我们能够持守和坚持下去的秘诀。无论我们的痛苦多深，感到多么黑暗，多么孤单，心里有多大的焦虑恐惧，秘诀就是这个祷告：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在掌管一切，感谢你，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克西马尼园不是我们埋怨的地方，克西马尼园是我们祷告感恩的地方。耶稣从来没有怀疑天父是否在那个晚上仍然掌权，而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神是否在我生命中继续掌权。神是不是改变了？神是不是对我有不好的地方？神是不是全知这一切？亲爱的朋友，当你心中忧闷说，如果神在掌管一切，为什么会让我痛苦？你可以立刻对自己说，感谢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意思是好的，你是要教导我，洁净我，推动我，要我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所以在经历患难、痛苦和艰难的时候，我要为着这些我能够得到的益处向你感恩。当我们想起天父在掌管一切，这是天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慈爱的天父他会限制这些痛苦的强度和程度，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会限制痛苦持续的时间以及痛苦的性质，神会限制这些痛苦，因为这些痛苦都是带着目的的。神要限制这些痛苦，让这些痛苦能够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定的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即使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还有什么感到灰心的事情呢？过去你可能曾经面对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试炼，很多的困境， 你都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有没有在困难中埋怨别人呢？我们有没有在逆境当中对神说，主啊，如果你爱我，这些事情就不应该发生？还是我们明白了慈爱的天父，他真是爱我到一个地步，他容许我受到伤害？是不是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信靠你，我这一生就没有任何灾祸，没有任何苦难，我这一生就顺利通达呢？如果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那我要对弟兄姐妹说，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之前，他必然许可一些负面的经历，一些困难让我去体会，他的意思是好的。永生的神在我们里边一直在支持和帮助我们，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要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日子，他要在困难中建立我们的能力。在患难的日子，你要求告我，我要指教你，你也要荣耀我。唯有在主的保护之下，我们才会经历痛苦，而这些痛苦就像在火焰中的荆棘，是焚而不毁。神能够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它扭转过来，成为我们生命建造的益处。弟兄姐妹，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愿我们都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能够在苦难中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当你在工作中，在生活环境里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你却从口中发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的时候，你就见证了基督，你就有馨香之气，让别人羡慕了。好，今天我分享的题目，从克西玛尼园中所学到的功课，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如果您是基督的跟随者，当您受苦的时候，神是住在您里面的，他永远不会离弃您，只要您向神寻求安慰，这安慰是唯有神才可以给我们的。彼得前书二章教导我们如何去回应这苦难。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